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
过去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没有国家的概念，我们整个就是一个太平洋人，我们整个就是海洋人。那就像有些网似的，你进有些网站你会觉得这个网站假假的，为什么假假的？假正经，那社会比这复杂太多了，他怎么一本正经的好像活在20世纪初似的。那最后呢，我看了一下报道，75万人参加了这个围观，或者骂人，或者解释，就是整个争议半年时间75万。我要想要有75人骂秦老师，我可能就自杀了，就不要说75万了，这太严重了。这替他发声代言人知识分子作为什么什么痛苦的代言人，把这些标签按给我，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这个没有意思的。
嗯，
实际上在我内心中，我觉得我通过任何社会学研究，假如我的研究对象不能够改造我，不能教育我，我会很快对他们失去兴趣。
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今天这期仍然来自看理想 APP 7周年特辑，继续下去就是可能。这是看理想 APP 7周年策划的一个人物专访系列，从现在起到12月，我们会邀请一些在各自领域继续下去的行动者，和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思考。你可以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 Spotify 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收听最新的专访内容。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二位嘉宾是看理想谈病说痛当代医疗生态的反思与追问的主讲人，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景军老师。景老师在我们这儿一直是一位宝藏老师一样的存在，最近呢，感觉这位宝藏老师被更多的人发现了。例如在前两天上线的《圆桌派送别》这一期，就邀请了景老师去聊当代的死亡与临终告别的问题。最新一期的《西西弗高速深度版》中也提到了景老师的泰坦尼克定律和他的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景军老师非常特别，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读的是北外的英语系，之后在中国日报社做过记者，做过很多的人物专访，其中还包括沈从文。但在快30岁的时候，他突然转换了赛道，又跑去念书，去了哈佛读研，从此开始关注与健康相关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问题。用景军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公民健康问题，或者说更重要的、更好理解的关键词是痛。例如他参加费孝通主持的水库移民研究，他关心的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对待历史遗产，如何对待为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甚至做出牺牲的人。以及在他已成经典的《神堂记忆》这本书中，他想了解的是人的受难、对灾难的处理、复苏等方面的社会记忆，以及在这过程中历史、权力和道德的关系，包括一直以来对公民健康、医疗生态的关注，艾滋病的研究、自杀研究、老龄化研究，一直到最近景军老师和一些学者、艺术家一起策划的展览《将死亡带回生活》，都是他对人的痛苦这件事的关注。尽管景老师的许多研究都和痛有关，但他也是一个行动者，是一个有全球视野、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和景老师聊天，我们经常会被感动，但是完全没有悲情与苦情，反而能获得一种力量和希望感。当然，今天这期访谈也是这样。景老师好，因为我们今年看理想7周年的主题是继续下去就是可能，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是说，如果对于您个人来说的话，您有觉得自己在继续什么吗？
继续，其实我觉得看理想的节目不应该是一期作死，就是一个节目比如说10期 就完了就结束了。我觉得应该敞开着做，因为他的研究会继续的，比如说闫飞老师讲什么，刘宇老师讲政治，那他永远是继续的。社会科学里头，他因为是要做实证研究，他会从一个研究项目里走到另外一个研究项目，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比如刘瑜做的网络政治学，对不对？网络民主，然后会选票民主，然后他会做其他的，他会从一个一个的领域中去做。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就是每一年补做这么一两个节目，让用户觉得他并没有停止，而是连续性的。我觉得这可能有意思。我从来没有听过自己的节目，相信吗？我也没看一页你们在网上发的我的任何东西，央视给我做的节目我也从来不看，所有的报道我也从来不看，害怕，我特别怕别人批评。我之所以不愿意上这个新媒体，也不愿意上媒体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社会太复杂了，就是你讲什么，然后有的人呢，他当然是有不同意的权利啊，他当然有不同意的权利，但是我觉得这种不同意不应该是成为一种否定，就是说哎呀他那胡说八道呢没用啊，这些我觉得这就不负责任了，就是有的人一定是在没有根据的在讲话，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在看理想这个平台上他不会是没有根据的在说话。
因为前面一个问题主要是想问问景老师个人，您觉得您在不管是学术研究上还是其他的问题上有在继续什么吗？因为您刚刚提到刘宇老师嘛，我记得刘宇老师在给您节目的推荐语中有一句话特别让我触动，他说您总是关注那些独自溺水的人，就是挺难自己发声的那样一些群体，这是让他感动的点。
独自溺水的不如说是这个声音被卡断的吧，或者说耳机线被剪断的。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可能哈，就是这个没有关系。你刚才问的就是我自己的新的，那我自己一个新的研究，就是每一个学者不能够老重新做一个题目。我最近这几年做的呢，可能有的人是知道的，是两方面。一个是呢全球南方理论，全球南方社会理论，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社会科学界，我们有很多的中国社会理论，也有西方社会理论，但是我们没有非洲社会科学理论，也没有中东社会科学理论，也基本上没有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论，更没有大洋洲社会科学理论。那我们去看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社会理论，就是关于社会的宏大学说或者中层理论，给人一个印象是就是世界上最多产生社会理论的就是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北美和主要的西欧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最近五年呢，我领清华的学生，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南方，比如说阿根廷、巴西、古巴、肯尼亚，甚至斐济这样的所谓的一个小的很小的一个岛国，有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家和思想家？而有的人就说不可能有，就说这发展中国家怎么会有呢？那我们通过五年的努力呢，我们编了一本书叫《南部理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他者建树》，这本书50万字，我们在这里捋了一下，梳理了一下20多位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全都是来自全球南方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论，或者说他们的概念，或者他们的社会行动是什么样子的。通过这个研究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有一个斐济的一个人类学家叫奥派利奥欧法。奥欧法这个人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诗人，同时一个人类学家。所以他写的人类学作品呢实际上是有诗意的。我觉得他的治学就特别有意思，他冲破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语言对我们思想的限制，比如说岛国还有发展援助，就这些一个很自然的用在这些国家，他呢就开始质疑这些语言的，比如说岛国，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是岛国呢？我们什么所罗门群岛啊，然后夏威夷岛啊，我们为什么不是岛国也不是岛民？因为岛国和岛民这个词是现代国家意识带出来的， 过去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没有国家的概念，我们整个就是一个太平洋人，我们整个就是海洋人，我们不是以岛屿生活，我们的祖先永远是从一个岛向另一个岛进发，我们是探索全球。他说你去看一下太平洋地区的海洋人的口头传说，还是大海维度，整个的就是跟着星星走遍天下。他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被一个小岛一小块陆地所限制，但我们今天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就是陆地和岛，没有海洋。他说这是现代性给我们带来，就是因为我们成为殖民地了，给我们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是英国就是德国，要不就是法国，就是说全都是欧洲国家或者美国的托管地，所以我们才有岛国小民之称。他说我们历史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所以在他的人类学作品和他的文学作品里呢，他就是希望太平洋的海洋人呢能够想到自己的世界绝对不是一个渺小的社会和世界，而是一个整个的太平洋地区，而且他认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是相通的。其实这个理论非常有意思，就是他突破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如果我们用现代国家这个概念去看这个问题呢，它这个太平洋这个岛屿都是一个一个全都是孤立的，因为你从国家的概念，从地域的概念，从分化的概念，从管理的概念，它全是孤立的。他说历史上我们不是的，你去看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呢永远是把赞美送给那些能够找到新的海域的人，而不是固守在原来的土地上的人。所以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用意就是实际上就是反思我们现在已经接受的一些概念，甚至我们接受的一些词语，因为词语是思想的表达工具，你一接受这些词语之后，你就是用一种方式去表达了。所以通过这个研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方面的你问到的新的研究。我下一个感兴趣的应该是2023夏天，我的一个朋友从斯坦福大学过来跟我说，你知道大语言模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就现在美国这个 ChatGPT 大语言模型 2.5 3.0 这样子的特别棒。我说我用你一下账号上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感兴趣了。刚开始呢我用这大语言模型干，当时我是在写南部理论这本书，我让他开始给我找到，因为他当时就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呢就是基于数据集已经训练的叫静态模型，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模型和网络连起来叫动态模型。我呢就是为了核实一些人名和一些事实，我就把我的研究呢让他的静态模型先查一遍，然后动态模型再查一遍，我就想核实一下当时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呢就提醒我要找到原来的网站或者找到一个更可靠的地方去做这个。这个呢让我感觉到有很大的差异。这差异是主要什么呢？就是它预训练模型呢至少是经过选择的数据集，就是说我在这网上不是随便搜索，它是把网上更为可靠的消息放在它数据集里去训练了。然后你把这模型和这个网络可以连起来的时候，那它的就是所有的网络现有的信息它全都收集了，也就是说呢第一种更可靠。这个呢就让我开始就对大语言模型就感兴趣了。我们要理解这个模型或者任何语言模型或者语言人工智能，我们要理解它的语料，就是它的语料的来源和它的语料的构成。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我们国家训练大语言模型有一个叫中国价值观语料库，是专门用于培养我们大语言模型的，然后我们还要给它一个叫安全，就是关于各种安全性，比如政治上的这些也有一个语料库要培养它。安全的呢，你比如说你问咱们大语言模型我要自杀，它不会告诉你，因为它经过了一个安全模型的这样。那这个呢告诉我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大语言模型里头肯定是有一些错误，这个错误呢实际上跟社会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政治偏见，然后性别偏见，民族偏见，国家偏见，地域偏见，人类偏见，都会出现在 我们大语言模型里，如果我们不调试的话，这个大语言模型就变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了。它可能跟我们社会呢，又像我们的社会，又不像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它像我们的社会呢？就是它会像我们的社会一样复杂。所谓的复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里有美的，也有丑的。但是大语言模型并不知道丑和美，它自己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社会是知道的。我们社会会自动站起来，有人来纠正这些丑恶的事情，有人会抵制它。但是语言模型需要我们帮助模型去抵制这些东西。这就是另外一个我对大语言模型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呢，它跟我们的社会有关系。有的人就跟我聊哈，就是说抖音啊，像抖音，我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说啊，你们新媒体不愿意得罪抖音可能，对吧？或者说有的媒体其实非常不好，就是它成了一个我们这一代人90后00后这一代人的等于说数字鸦片。他们每天这么刷这个10秒到17秒的，一刷刷几个小时，很多的像我们院里的保安，还有很多进城做工的人，他每天没事儿，在一个岗位上的保安，在一个岗位上，有时候我骑车到我这公园旁边去，电动车我不应该从他跟前过，我不应该进那个公园，我就试探的从他前头走，他根本就看不见我，因为他在刷那抖音，我觉得就废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有的人就提出来关于推送，因为它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它是用算法推送的，就是它根据我们的爱好，就是说应该把它们消除，应该在大语言模型里头，就是以后人工智能的就应该把这很多不好的东西要消除掉。关于这个呢，其实我又持反对一种态度。所谓的反对态度呢，就是说你在真实的社会中都不能把这些各种混乱给消除。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所谓的你认为不对的东西，从网络上，从大语言模型里都消除的话，那就像有些网似的，你进有些网站，你会觉得这个网站假假的。为什么假假的？假正经。那社会比这复杂太多了，他怎么一本正经的，好像活在20世纪初似的，等于是干干净净的，像一个医院的消毒的。那这医院消毒的绝对不是我们社会。所以我认为呢，如果把这个所谓的不干净的，所谓的错误的，所谓的异端的，所谓异己的，持不同意见的，或者说声音我们有人认为它不应该发生的，把它消除掉，那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就会变成一个假社会，就没有意思的社会，它不是一个真社会。那我们年轻人呢，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躲避这样的模型，因为我知道你这是假的，你这绝对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既要开展对新媒的一个就是它不良的一些方向一些倾向应该有抵制，但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所谓的错误的方向或者不好的方向全部从网上消除，就像我们当年叫灭六害还是灭四害那样子，把苍蝇老鼠这些东西都打死，然后呢它的所有的这个自然界没有了。当年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打一只狼讲一只羊，最后呢草原上呢把这个狼全打死了，然后那老鼠野鼠开始泛滥。就是说它这个其实网络它有一个生态，它应该有一个生态。所以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抵制不好的一些东西，让人有成瘾性的，就像鸦片一样成为成瘾性，以致影响工作和生活，甚至影响判断。但是是不是就是把他们从这个空间应该抹掉，那就像我们在社会生活一样，可能我们不应该把社会生活，就是那个我自己不同意的，我认为它是错误的，它很荒谬的，我就把它杀死，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谢谢金老师的分享。然后我突然有点不知道下一个是啥问题了。对，听金老师讲的太投入了。哦，对，就是景老师经常展现出来的这种状态，会让我感觉到您比年轻人更有活力一些。我不知道
景老师是怎么看这个的？就是您觉得您自己比现在的挺多年轻人会更有活力吗？或者说驱动您就是还研究什么大语言模型这种的，它的那个动力是啥？
我觉得你给我带了一标签哈。首先呢，就是说你就认为岁数是有差异的，就是对学习的兴趣。
嗯，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的。就是你刚才问我这问题呢，好像这后头就是说，景老师比我们岁数大，这里有一个年龄歧视，哇，微微的年龄歧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我就为什么不能够进入一个前沿的研究？我觉得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啊，至于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问题。
嗯，
当然了，这里也有一个紧迫感。所以紧迫感是什么呢？就是当我知道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出现了之后呢，我有一个决心，我不要被代际的技术标志甩到后边。什么意思呢？我们去看一下人类的媒介哈，就是人类对外界的感知是怎么来的。传统社会里外界的感知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口承诗文，你到这个怒江去，沿着怒江全都有民歌，全都有民谣。也就是说，我不认识的怒江上游的人和怒江下游的傈僳族，他通过这个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情歌，他把他整个民族的整个的渴望、追求，甚至他的整个民族的这种价值观全都给传播下来了。那在历史上呢，那就是口头传播是一种媒介。那第二种比较大的媒介就是文字了。那文字的发明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字，所以呢，你去看去，过去抓人在城墙上贴一个告示要抓谁谁，老百姓很多老百姓看不懂的，得有一书生在前头给大家大声念谁谁谁在逃。在历史上呢，出现的比较大众的媒介那就是图书、印刷术。那我想说的媒介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对世界的一个沟通，我们跟世界、我们外部世界的互动，甚至我们对别人他者的理解，我们要通过媒介。因为我们就在一个村子里，那并不是一个外部的世界，全都是熟人的世界。我们对陌生人的世界，即便是他是傈僳族，他也是陌生人的世界，因为他在好几个山的后面呢。我们需要媒介。那我们对社会的共情也需要媒介。那我就问了啊，从书下面的媒介是什么呢？特别有意思，就是流行的期刊和报纸。这个当时是法国，你去看法国大革命，小册子、报纸和期刊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好，那都是新青年这些杂志给弄很大的一个。然后我们进入了我们中国的啊，就是中国的比较普及的，到了五六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就是你父母他们这一代，他们的媒介是什么？两个东西，还是报纸、大喇叭、收音机。然后到了七七年改革以后，才开始有电视，叫电视媒介一代。到了九四年，中国开始走向网络时代。那网络时代现在走了四分之一世纪，这四分之一世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想说的呢，就是媒介让我们可以非常莫名其妙的为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或因为他感到生气、愤怒，或因为他感到悲伤，或因为他感到爱。很有意思的就是媒介让我们的情感的边界无限的放大，包括仇恨。比如说8月1号河南的一位女大夫刚做完了两台手术，姓邵，录了一段视频，从医院的六楼跳下来了。因为在这之前她在网络上被围攻，她有一个手术呢是这样发生的，就是羊水栓塞。他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问这个产妇和他的老公说，我们要切除子宫你才能够保命，然后才能把这孩子保下来。切除子宫完了之后呢，他回到家了之后是一个女孩，但是这个他公公不干了，他公公说，我们家这儿媳妇完了，不能给我们生儿子了，我们告你得给我100万。然后呢，在这个抖音上就开始另外两个账号等于谩骂。那最后呢，我看了一下报道，75万人参加了这个围观，或者骂人，或者解释，就是整个争议，半年时间75万。 我要想有75人骂秦老师，我可能就自杀了，就不要说75万了，这太严重了，就是说数十万人认为你是个坏人，这非常可怕的，你会觉得很冤枉，很冤枉的，太冤枉了。然后最关键的是呢，他到派出所去报案，法庭也判他无责，没人保护他。我就在想，在现代社会，就是我回到我刚才那个主题，由于这种自媒体，原来我也是做过，我做过5年的报社记者，然后我主要是写特稿，文艺界的特稿，所以在这个历史情况之下，我就看到了，就是新媒体使人类的感情它的边界无限度的放大，这其中就包括仇恨，也包括爱情。看到新媒体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真情啊，我会流泪，或者我会感动，完全不知道不认识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人类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因为景浩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挺多新媒体，也提到您之前做过记者，但是您后面就是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去到哈佛求学，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方向的转变的，包括到后面关注痛的问题，我就想知道就是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您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做那么一个继续念书的决定。
我当时做那个记者呢，主要是做叫特稿，那特稿组呢，我恰恰是被分到文艺口，文艺口就是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是由我来采访。那我第一个采访的文学家是沈从文，然后第一个采访的诗人是艾薇薇他爸爸叫艾青，然后报告纪实文学我采访的是刘冰燕，剧作家我采访过殷若成和阿瑟米勒。我当时是写这样子稿件的，那在这样的稿件中学习的时候呢，它就跟突发新闻就不一样，你需要对这件事情、这个人他的个人经历、他的著作，你比如说沈从文，你要去见沈从文，你不把沈从文全集要看完了，你怎么去配看沈从文呢？你去采访阿瑟米勒，你不把阿瑟米勒几部他写的话剧起码大概内容你要知道，那艾青起码你要把艾青的最主要的几首诗歌你要懂的，你要去见刘冰燕，那至少有2本书，一本书叫人妖之间，第二本书叫第二种忠诚啊，2本书那我们是要看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有意思啊，你要学习，所以想要深造的那种可能性。我记得就是吴祖光有一个话剧叫风雪夜归人，很有意思的一个话剧，我去见他的时候他说，你来见我你看过我话剧吗？我说我不但看过你话剧，我看过你的剧本，现在上演这个和你的剧本是不一样的。我说你的剧本是40年的，你更赤裸裸更直接一些。他说看懂了吗小伙子？我说看懂了，不是就是搞同性恋吗，对吧？然后他说还真懂了。我说不是就男男同性恋吗你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剧中呢他是一个戏子，每次卸了妆之后都要跟达官贵人去吃饭，然后他这隐隐约约的说他被欺负了，他被凌辱了，那不是就是一个，如果从性行为上来讲，那就是一个男男性接触。他跟新凤霞说，凤霞赶紧过来，这小伙子才20多看懂了。什么意思？这个我想说的是呢，今天这都不是个问题了，很多人就懂，但是我们当时这个社会里他需要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的意识啊，它一个是通过学习，一个是你不通过学习，时代就带着你就学会了。我记得《霸王别姬》刚出来的时候，我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去看这个，前头坐着4、5个女生，她们恨谁呀？她们不喜欢张国荣演这个，说张国荣也太那什么了，他为什么老干涉巩俐和这个霸王，就是他们那个爱情。我从后头我对他们说，我说你们没有看懂，我说张国荣喜欢霸王，我说虞姬喜欢霸王，他说他是男的，我说是啊，就是男的喜欢男的呀。这几个女生啊不说话了，整个电影就不说话了，他们根本看不懂这个电影。那今天我就在想啊，霸王别姬给00后的看，他们到底看得懂看不懂？他们拿眼一搭就看懂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学习是有2种，一个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去学习， 一个社会就直接让你知道了，直接把信息就放出来了。当时我那个时代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努力，去学习。所以这个是我离开报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经过五年，当然了，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在哈佛上学，现在是 MIT 商学院的副院长。我们当时呢是在学校，他买了拳击套，我们回到宿舍我们就拳击，然后呢我经常把他打跑了，然后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看他爸爸他妈妈，他爸他妈妈也很有名，他妈妈是写《永不消失的电波》那部电影的编剧，这故事就是他妈妈写的。他爸爸叫黄刚，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把哈佛大学的这个申请材料就递给我了，说：“景军，填好了，申请上。”我说：“咱行吗？”那你行，然后就直接就给我，没想到呢，还真行了。当然就是当时考试的时候，为了突击托福啊，需要做出来大概三个月的努力，然后就上了。最主要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通过做特稿，通过接触像阿瑟米勒、殷若成、艾青、刘冰燕、吴祖光、沈从文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燃起了一种，他们帮助我燃起了一种再学习或者继续学习的一团火，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新能源吧，这样说。
那您为什么会在后面的研究中会感觉比较多去关注到说，确实像刘宇老师说的那个独自溺水的人，或者是关注痛这个问题呢？
我最早做的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就是我记得我跟北大的两个硕士生，我们就是说商量，在北京待着也没意思。这两个人呢，在88年的时候就去过甘肃省去做社会调查。我对这个社会调查其中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水库移民。所以我们就当时把这个 proposal， 就是说我们想去再做一轮社会调查，然后就找到所里跟费孝通先生去交谈了一下。因为费先生呢，当时想做一个叫中国西部走廊，就把中国西南地区呢和中东地区打通，做一个国际大走廊。他当时呢就建议呢在黄河上游建15个水库，小型水库。但是呢黄河中上游已经有三个大型水库，这三个大型水库呢，他了解到呢水库移民安置没安置好，老百姓受了苦了，所以就让我们去调查，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在建水库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些所谓的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因为水库移民无非是两种，一种呢叫后靠，一种叫插花。插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人像直升飞机一样从这原地给它提到天空，然后开到很远，把它降落在其他的地方，很远的地方，叫插到别人的村庄生活。另外一种是后靠，就是被水一步一步的推到，然后把你推到山上。这两种，这两种移民呢，实际上就是历史上都是基本上失败的。首先呢，你后靠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你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你插花呢，是你是陌生人，你安装到别人村子里头，你把一姓刘的放在我们老景家那村里头，受气吧，您就对不对？你肯定是孤立的，你是外来人。所以这两种呢，一种是呢自然的给他造成了一种贫困，一种是社会原因给他造成了一种社会的孤立。社会的孤立呢，往往就会导致你的经济贫困嘛，因为你是孤立的，没人帮助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去做了调查。那这个调查呢，实际上我们就要回到一部苦难史。这种苦难史呢，是因为这两种经历的挣扎，一个是走到高山上去，然后用扬水工程从底下打水，然后一缺电，就是山上连水都没有，老百姓呢就用大池子接天水雨水，然后作为饮水，就生活这很艰苦。那另外一种呢，好像进入了被空降到比较富裕的旁边的村落，哎，它又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苦难。那两种呢，都是一个社会经济性的苦难。实际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对人的这个苦难就感触比较深了。这苦难呢，那我对的苦难的一个理解呢，我觉得苦难呢，我长期认为呢，苦难是结构化的。但是我现在随着岁数更成熟了一些呢，我觉得苦难跟人格也有关系。就是说千万不要说整个都是社会给你造成的。我现在最近 我越来越觉得跟人格也有关系。你比如说在解除苦难摆脱苦难的时候，我的一个调查，一个中心，一个非常就是研究的一个核心是农村能人的作用。那你就会看到啊，农村的能人他不可能完完凭借所谓的一个政治权利，比如说他老子原来就是书记，极个别的，基本上能人都得是什么呢？脑子上的能人，智力上的能人，第二个是道德意义上能站得起来的人。你在一个基层社会里头，除非他是颠倒的这种社会，就权力关系，比如说至上而下的这样一个体制的，只要是有一些民间的社会的成分，你这能人必须是两个都能站住。就是坏人你是很难成为能人的，只要我说的是什么民间社会，在这真正的民间社会里，也是村一级。那有的村一级呢，完完全是行政化的，就不要说了，那他这里的全都是指派的人，所以就不要讲能人了。那基本上大多数农村呢，你要想当能人啊，想当能人得有两把刷子。那我碰到的呢，就是他们有一帮的人呢，专门是做什么呢？专门是做孔庙庙宇的恢复。这些人不做别的，就做一座一座修庙，一座一座的庙在修。然后我把这几个人把这一看呢，没有一个人没受过大罪，这九个人。那我就在设想，他们绑在一块一座一座的把这个村庙再修起来，那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讨回一个公道。就是我过去被你们斗得都一塌糊涂了，对不对？有的人还得罪我了，我不找你清算，我还继续做好事，我还继续帮助整个社区进步。因为我如果做任何个人的清算，那绝对是又是一次苦难造成。所以他们做的就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哈，他们把这种苦难呢，并没有化成一种个人恩怨，就是继续的搞这种残酷的斗争，不是，他们用于一种集体的建设。而这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集体的建设有各种各样的，我可以集体的致富，我修鱼塘是盐碱地也是一种。那他们这个呢，就是觉得这些事情我们都干不了了，我们岁数大了，我们就各家各户的收钱修庙，到处去找工匠，然后讨论这上头的这些毛笔字应该怎么写，哪些祭祀词应该怎么找，帮助农村做了一个文化传统文化的修复。这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苦难实际上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但是苦难也会让我们一个人发生一个非常奇妙的转变。比如说这些人全是受了罪的人，但是你要问他受了这么大罪之后，他为什么没有反过来，比如说政治上的去报复过去对他不公的人，我觉得这是他超出境界的。在民间是有能人的，是有智慧的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你去看啊，但是非常智慧，他们走到了更高的一个境界，他们参与了整个社区的从苦难中摆脱苦难的一个社会建设。那我当年我89、90、91、92、93、94一直到98年我不断的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人可能因为苦难感觉到自己很委屈，但是实际上苦难也许可以把你变成一个圣人，把你变成一个哲人。因为通过苦难你才知道，就是这种小心眼，这种自私才使人特别残酷。这是苦难对我的一个，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社会结构肯定是跟苦难有关系的，但是跟人格跟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一个人的不幸，今天看，或者一个人能够到一个豁达的境地，跟你的性格跟你的人格是有关系的。不是所有的人全能经历了苦难，被别人整过之后他不反整别人，很多人会采取一种非常不可原谅的一种姿态，然后反整别人。那这些人我觉得他比较有意思，他把那个过去的恩恩怨怨基本上就是我们不能追究了。这事儿怎么说呢，求和是最好的，如果追究的话，这个小社会会永远动乱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研究， 我从民间的能人身上，我觉得我看到一种特别有意思，叫理师求助于野，就是你在民间你还能发现这个东西，这就非常有点意思。我们很多的这个行政的机构里头，那权力纠正的一塌糊涂，反报复，然后继续报复，然后继续整，这事情我们天天见惯了嘛。那中国社会健康的生活，这个官体制和民体制，或者说神圣体制和庸俗体制相互学习一下，比较有意思。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苦难的研究或者关注，其实不仅仅是说啊，景老师看见了这样的一种苦难的存在，可能替这些受苦的人发声，也有。
我觉得把景老师看得太简单了，对不对？我替他发声原来是有一点的，
嗯，
但是我替他发声，那实际上是人家改造了我，不是我替他发声。嗯，这替他发声代言人知识分子作为什么什么痛苦的代言人，把这些标签按给我，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这个没有意思的。
嗯，
实际上在我内心中，我觉得我通过任何社会学研究，假如我的研究对象不能够改造我，不能教育我，我会很快对他们失去兴趣，因为他无非是我的研究对象，我所有记住的研究对象全都是对我有改造作用的，所以我能记住他们。
我刚刚其实也想说，就是不是说单纯的是景老师看到了他们或者怎样，而是在苦难中，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是所谓的民众代言人、仗义执言，然后或者说是带别人倾诉他们的痛苦，这都不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苦难，最后我们了解了很多问题，比如社会问题，但是他最高境界是了解人性，就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苦难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苦难的结构性和制度化所造成，我们也可以了解某些人的错误或者某段时间的错误，我们对历史真相有澄清，但是最终呢，实际上我们通过苦难我们可以了解人性。
嗯，
这个人性它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就是经历了苦难的人性和没有经历的苦难的人性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呢，你没有经过苦难的人性，我们谈到宽容，我们谈到多样性，那是呢一个概念化的谈论，一个理想化的讨论。当你经过大灾大难之后，你仍然能够说我宽容，我理解，或者说我原谅，不容易啊，那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不容易。所以经历了苦难的人，我觉得可能就是比一生平安的人他就更智慧一些，因为他在谈一些事情就不是轻谈，根本就不是轻谈，那是有时候是拿半个生命代价换来的。
对，我其实刚刚想表达的也是类似，就是说好像苦难它就是一个某一种东西的一个放大器，能让人看到更多的东西。
对啊，
对，
是啊。
嗯，
我更愿意让其他人教育我，你让我学习点东西，说句实话，这辈子我就觉得谁能让我好奇，这我是会感兴趣，你给我点新鲜玩意儿，你教育教育我，你改造改造我，那我给自己一开始就做了一高标准，全都要像沈从文那样，我的研究对象都应该像他一样让我感兴趣，那后来我的主要的研究对象那真是像沈从文一样让我的兴趣特别充分，就是完全从头到尾都是充足的。
嗯，
所以这个就变得有意思。总而言之，我就说本人绝对不是所谓的苦难者的代言人，什么苦难者的发声筒，什么关心苦难者的一颗善良之心，善良之心人人都有，同理心人人都有，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我自己来说，如果经过20多年的全都是关于苦难的研究，我觉得简单的说，苦难让我们理解一个社会，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层次，但是我觉得通过苦难我们更可以了解人性。
嗯，那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死亡这个课题呢？
那死亡呢，就是说我做医学社会学第一波做的艾滋病，看到死亡，比如说农民卖血，很多的艾滋病感染，然后第二个比较大的主题，那自杀研究，那还是死亡，对不对？还是要处理一个根本性的死亡问题。然后最后呢是养老，生老病死嘛，最后 又要碰到一个死亡，所以最后呢，是从2020年初一直到2023年年底，长达三年时间，我在网上上课，至少是两年半，全部是在网上上课。疫情让我和我觉得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认识到了死亡，这死亡的面向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第一个呢，我们认识到了呢，我们为了不死，不大批的死人，我们不得不采取所谓的，怎么说呢，叫隔离政策，把大家隔离起来，而且这个时间非常长。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它是后边一个假设，就是假如不要做这个，我们就会大规模的人的死亡。所以我觉得中国疫情，人们对死亡有一个新的认识。比如说死亡，三年时间的疫情死亡都是不能送的，就是临终不能陪伴的，因为医院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管理。那很多的在这几年，因为我们中国你一定要记住，在过去五六年每一年都是将近或超过1000万人死亡，就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嘛，1000万人死亡。那在疫情期间也是大概是这个数嘛，他们的死亡这里有几百万人很孤独的死亡，到了一个什么境地呢？就是火葬场忙不过来了。这种情况呢，出现了大概有2周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这个期间收集中国人的死亡叙事，但是不是光是疫情的死亡叙事，就是他们整个家庭的里头死亡叙事。也就是说，回答你的问题呢，就是我从养老开始，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做中国养老模式多样化研究，然后正好呢疫情把它切入之后，我记得是2019年11月19号，我在清华做过一个讲座，叫我们将如何老去，当天是120万人看，没过几天到了12月29号，我约好了跟学生去滑冰去，接到消息颐和园冰场和颐和园全封了。从那天开始就开始进入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对死亡的研究应该是很简单，就是它是生老病死的一部分，它是医学社会研究的一部分。有的人还这样问我，为什么要研究它呢？它有什么意义？或者说社会学研究死亡有什么意义？我们通过死亡能够阐释社会学哪一些东西呢？这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了。我觉得死亡呢，经典的社会学的一个阐释，死亡是不公平的，绝对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可以活下来，但是却没有活下来。有的人他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也许在我们眼睛里是不值得继续维持的一个生命体，比如像植物人，大脑已经死亡了，然后身体呢，其实各种器官也都是，但是就留下一个心脏、一口气这样子的。所以首先它是不公平的。那我们从社会学，从社会公正上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死亡认识社会的不公正，而且这种情况是很多的这种情况。那再如果我们说这里没有不公正的问题，我们就说一个经济代价的问题哈。我们中国的癌症患者无论城乡，90%以上的人他都会进入一个灾难性卫生支出，也就是说他只要得病了之后，家里的几乎一半的收入要用在一个人的治病上。那这里呢就造成了我们中国年年有好些人叫因病返贫啊。那这个死亡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通过死亡我们能认识社会性别，我们能够认识性别问题，我们能认识年龄问题。比如说1986年的时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0万分之23的死亡率，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10万分之26，是非常高的。那你今天我们就看10万分之10以下，实际上就是10万分之7。那从10万分之26掉到10万分之7，女性从10万分之26掉到10万分之6，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特别特别有意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人的死亡率如此之高？为什么经过90年代高峰持续之后又慢慢慢慢就下降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性别问题。那我的一个解释呢， 主要是中国农村妇女，年轻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决定性的在大幅度下降，那跟我们人的迁徙自由和女性的教育程度还有女性自觉这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我们想在农村啊，比如说小林从他们家嫁到另外一家，那个村全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家都会向着你的老公，不会向着你，因为他们才是一家人，你是外来人。那在这个时期呢，婆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婆媳关系是不可解决的，没法解决。那小林转身走了，我离开了，我上城里去打工去了，我婆婆连见都不见，你们一家的人我连见都不见，到城里照样会受欺负，也会受到苦难，但是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用脚选举，你的老板欺负你了，你转头走了，你那婆婆欺负你，你可走不了啊，你如果在农村继续待着。所以呢，他最主要的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呢，中国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她有几个呢，第一个她远离了自杀工具农药，第二个她远离了自己的婆婆，那婆婆也是很重要的自杀因素，第三个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女性有了自觉权，这可以从他们的婚姻对象选择就可以看出来越来越高，第四个就是她的文化程度，那从她的毕业证书就可以看到她教育程度。所以在这几个因素之下呢，就是其他的人还可以分别解释，但是这里最重要的自杀率下降的是中国的农村女性。所以我觉得从，就是你刚才问我从死亡研究里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我觉得确实能够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东西。
因为我自己觉得死亡研究跟其他的之前您的研究有一个不同点，在于说比如说水库移民或者是说艾滋病患者，就是他们是相对是一个一个群体，但是死亡是所有的人都要面临的一个课题，我会觉得这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在。而且印象很深，您之前在我们的有一期节目中说中国人 99.99% 是得不到安宁疗护的，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比如说像您说的中年人老年人不太会去看将死亡带回生活这样的展览，其实在我们站内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个播客聊到安宁疗护那几期，能很明显看到播放量的一个下降，大家会去必会去接触这样一个课题。那我就想问景老师，就是您在做的过程中，包括你们收集死亡叙事要做田野，它中间会不会碰到一些不理解或者是禁忌或者困难的情况？
首先就是说我们不会把不愿意聊的人就收到我们这里头，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收集呢，它有一个特点，他是熟人关系找到的，大多数是熟人关系找到的，那至少呢就是很多的是到社会调查也是有熟人关系，比如说村干部啊，然后带着你啊，这个村子去年死了多少人呀，就是熟人关系，就是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还是有一定信任。还有很多的人呢是自己找到自己的表姐，自己找到自己家里的人，就是有很多学生参加嘛，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两种熟人关系，一种是到现场收集了很多，一种是呢在网络或者在他的家庭内部，同学，他通过同学关系，有的写同学的妈妈，有的写自己的爷爷，很多人是在写自己的妈妈，所以他们还是愿意聊的了。当然人家会永远会有一些不愿意说的，就像你今天跟我说话一样，那景老师有很多秘密也不会告诉你，对不对？这个就是很简单，我们自己都有隐情，对不对？不说的情况肯定是有的啊。这人当然说话都是有选择性的嘛，然后你会说景老师今天你隐藏了什么，对吧？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除非我碰到了我才知道这些问题。也许你应该问我的是什么，就是你研究这些东西你不害怕吗？你不忌讳吗？你有这种想法吗？你没有。
没有
啊，那好。
我自己有一个观察或者想法是说，很多中国人对于死亡的那个禁忌的点或者是不愿意谈的点，会不会有一种 就是忽视死亡质量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种功利性的思维在中间起作用？就是大家对新生儿的关注远远会超过于对老人或者是对临终者，就是在整个社会的这个结构下面。我记得您在节目中提到一个概念，说有一点过河拆桥，因为人死万事空，或者是的就他就没有什么用了，就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思维，会不会导致说大家对于新生儿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关注远远高过？
我觉得是应该的。我最近我看一中医的一个哈，一个清代的中医就说，你看中医的药方里啊，有肥儿方，就是把那个孩子呀养肥了的。他说你永远找不到养老方，没有给老人的方子。肥儿方一般都是营养的、补的，老年人的没有单独的。然后呢，他说可见慈浓于孝，就是你的慈爱永远大于孝心。我觉得这个还是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人类的就是多少年来基本的一个选择。因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意志，他的主体性，就是他一直要，甚至我们要把他培养到18岁才成年，这个时间相当长。那小动物，那小马生下来之后就能跑，那人太脆弱了，就是婴儿太脆弱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把我们的很多的精力放在这样的培养中。对老年人呢，我们往往呢，中国社会其实我们古人看得很清楚，就是在情感上永远是婴儿要战胜老年人的，这个是无疑的了。这个事就是在情感上，所以我们不会为婴儿去发明一套礼仪，古人非常聪明，为老年人发明一套礼仪叫敬老，各种各样的讲究全都出来了。因为古人很清楚，你这当妈的，你肯定是用本能，你就要爱这个你自己的孩子。但是养老这件事情不会是本能，就朝着上一代，你那本能的冲动就跟向着下一代的本能冲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非要在这个事情上给你讲出一些道理来，来教育你，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先人很聪明，知道哪些是本能的，在本能这事情你不用给他实教，还用实教吗？对不对？怎么把孩子养好你不用告诉他了，怎么把老人养好你需要告诉他。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文化还有世界文化都很聪明。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古人把这个人的本能本性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采取的策略也是不一样。
那接下来想问老师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感觉您对于比如说我们如何老去，我们如何离去这两个话题的公众的一些交流跟表达也有这么些年了，应该也有一些现场的互动。我想问问，就是您有感觉到这些年大家对于养老或者是死亡话题这个观念的水位有一些变化吗？
特别有意思啊，20年前人们就开始在谈老龄化问题，因为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人口里呢，有一个7%的比例是60岁以上的，或者65岁以上的，10%是60岁以上的。到了2024年，这个比例就翻了。那在这个20年中，基本上我记得人们刚开始的时候啊，坐在一块儿最谈的谈房地产。我的朋友啊特别俗啊，就是最后我就说坐在一块儿大家说房价房子，这是说的20年前的事儿嘛。然后慢慢我就看着发展呢，房子谈完了哈，钱的事情谈完了，很多人就开始谈怎么样了，就是这饭桌上就这么几件事儿。养孩子这事儿反而不怎么拿到饭桌上来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人的本能嘛。对不对？人的一个本能，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养老这事情大家不清楚怎么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们在过去25年，我们的预期寿命又提高了5岁。那这个人类历史上呢，可以说是第一次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养老危机。抗战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危机，战争所有人都是危机，但是真正作为一个养老的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口翻番了，24年翻番了，这是亚洲速度，只有日本、韩国和中国是用20多年老年人口翻番，这个很多国家都是用半个世纪到100年翻番，这个速度上你就没有，就是人家用100年建过一个老龄社会，用50年，你用25年要建过一个老龄社会，时间上你是输给人家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时间。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咱们历史上呢，绝对没有人活这么长时间呀，哪有这么长？中国历史上活得最长的是高僧，根据《高僧传》，就是1931年曲阜师范学院一个老师把《高僧传》整个全都做下来了，有600多个高僧把这全都做完了之后，他们是74岁，帝王43岁，那个社会名流45、6岁，然后大家闺秀38、39岁，只有这种高僧大德才能活这么长时间，其他的人到50年代50年的时候是35岁，到了57年的时候就是变成了55岁。为什么能变成55岁呢？就是我们把婴幼儿的死亡率大大的减少，使我们的预期寿命一下子就上去。但是到了50多岁，到了55岁，基本上就停滞不前了，一直到77年才开始靠近70岁，然后到了2000年。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城市呢都已经成为超老社会了，比如说上海，上海的高龄老人都很多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谈死亡它就有意思了，它就会有一个紧迫性，就是我们历史上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女生不结婚，我们历史上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女生不生孩子，我们从来历史上也没有见过中国家庭的规模这么小。所以说你这个 Generation Z 真是在改变中国呀，啊，把中国模样都改变了。就是90后00后他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改变人类历史的轨迹的，都是。你说要是又不结婚又不生孩子，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社会有一个重新的想象？那在这里呢，世界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美国，永远充满着活力，因为它是移民国家，它不断的通过吸收移民，另外它领土也辽阔，大小差不多跟我们的，但是它的人口比我们要少得多。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日本，它进入了高龄社会，它不是老龄社会了，它是高龄社会，它会出现很有意思的问题。说这个不好听哈，日本最著名的色情男演员75岁，让我很吃惊，我说这啥意思呢？我说这是啥意思啊？你好好琢磨，它其实有意思，它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什么呢？它这社会很多的他的人都是老年人了，所以你在这个电影里头，你如果就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媒介中，你假如没有老年人形象，你这个产业都没法发展，对吧？所以有的人认为呢，这叫银发经济，所以长者就变成一个经济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所以你必须要考虑的。所以在日本的这个社会里呢，他反而虽然有一方面是对老年人的歧视，但是老年人的反抗也是很多的呀。第一个是老年人的欺诈特别多，专门诈骗老年人。但是你一看那日本老年人也特别有意思，日本老年人犯罪率很高，他到这里他偷东西，偷东西比中国老百姓到商店偷东西这比例要高。老年人，我觉得这日本老年人在造反，挺有意思的一个造反，就是他用自己的越轨行为来表现自己。哎，你给我抓到监狱里，我都80了，你给我抓到监狱里，你怎么着呢？你还想把我干什么吗？对不对？一般就是处罚一下就放回去了，甚至我认为是一个心理的，就是通过这个来达到你社会对我的重视。所以他这日本社会就特别有意思，你会看到啊，他是两端，一端呢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老年人的出台很多的政策，对老年人关心的，另外一个是对老年的歧视和不关心。在日本已经出现了孤独死。孤独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去世的时候，等警方到他家去之后，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发现呢，他已经和自己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没有人来看他，这叫第一个无缘，就是没有亲缘。第二个呢是没有朋友，第三个是没有同事，第四个是没有社区， 最后这种死呢叫孤独死，日本人也叫无缘死，就是你的地缘、血缘、社会的亲缘都没有了，友情都没有了。这种死亡在大京都这个地区，等于是像大北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大广州这种概念，就是包括郊区这些，每年是几百例，五六百例。中国有没有？特别有意思，中国这种无缘死都成了爆料了，很少发生。就是在中国社会，这老年人的死亡里还没有到像日本社会里出现这种叫孤独的无缘死，这是我们感到庆幸的地方。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报纸都报道，就是一个老年人在家里去世了，两个星期才发现，这种情况在中国特别少，几例而已，这么多年。这个让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社会还能够做到没有像日本那样出现大批的老年人的孤独死和无缘死，那是我们的社会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福分。也就是说，老年人要不是跟自己的亲属保持了很好的联系，要不是跟自己的朋友保持了很好的联系，要不是跟自己的同事保持了，要不就是跟社区保持了很好的联系，要不就是政府关心他们。我就记得报道的唯一一个无缘死的就是两例，一个农村的，一个是城市的。城市呢是那个送报员发现好几天的那报纸没人收，所以提醒了社区。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在农村死了，大概这个在中国网上能找到，这个就是老年人孤独死的不多。借这个事情我想讲一个老龄社会的死亡，就是越来越多的，我们现在是十足的老龄社会了，因为你老龄人口在这里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了。那在这里头的就是说，我首先我觉得我没有像日本那样子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日本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也照样可能发生在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日本的年轻人现在不愿意做脏活重活，只要是城里的小孩，但是已经没有农村了，他没有农村人口，所以他的劳动力很难补足，所以他必须要对外开放，就是他的保姆都是菲律宾的。在中国呢，将来也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去做伺候人的活，绝对是这样子。那我们上哪儿找服务行业呢？这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那第二个，我们会不会也有无缘死？我觉得可能，但是不是我们这一辈，是你们这一辈，就是说跟社会脱节可能是 Z generation 将来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过于自我就会跟社会脱节，就是这种大量的无缘死和孤独死就是高龄社会的一个悲哀。我自己认为在中国未来二十年是看不到的，因为人家日本的老龄化社会就是整整比你早出四分之一世纪，他就比你早走了。所以我觉得在日本发生的很多的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亚洲社会哈，是值得我们拿过来去看的。拿过来看就是要问自己，在日本已经发生的高龄老龄社会里发生这些问题，在中国会不会重演。
我觉得秦老师刚刚的分享帮我拓展了很多对于死亡这个议题他能讨论的那个面向，因为我之前会比较关注老师说的那个死亡质量的问题，但是他其实还有类型的问题、性别的问题、年龄的问题等等。那我们这里就先做一个收束，就是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个您最近还在关注但还没有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呢？
我会没有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刚开始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次做展览给我们解答了一些，就是为什么青年人这么多，青年女性这么多。我的解释是说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社会，女性需要更多的付出才能获得同等资历男性的社会地位或者权利或者财富。我们也讨论了，就是我们在长大的时候，就是儿童期的时候，实际上对社会的认知已经有性别化了。这种性别化呢，包括玩具的性别化、服装的性别化、跟人说话的性别化、我们交朋友的性别化、我们礼貌的性别化。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实际上审美的性别化，这个可能也是今后，就是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为什么对艺术这件事情有一个女性的主义的那种倾向，非常明显的倾向。也许呢，比较粗的说哈，是不是看美术展就比较 sissy， 就比较娘腔，就是我们男人说的不好听的话，这叫娘们儿做的事儿，不是老爷们儿做的事儿，可能是有这样的，就是他们男生可能更愿意结伴去看一次足球，去喝一次酒，所以说这种培养可能确实是从小培养的，就是从小关于既然我们认为我们成长期就是有一个性别化的整个过程，这包括整个社会风风方面面，那我过去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分配过程中实际上艺术也是包括在里头的，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以我了解的景老师，就是您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列很多，就是感觉您每天都可能会有冒出一个新的好奇的问题。
可是没，可惜没人帮我落实这些问题的研究。
然后我也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前面的那个点，就是说我感觉您比很多年轻人更有活力这点，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感觉尸体暖暖的，就是他可能是现在零零后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个描述，就是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但是我了解的景老师是可能有一个想法，有一个问题想写作，甚至马上就开始写，写到三四点钟，这种状态是很多年轻人没有的，所以他其实有这样一个对比，所以我才会有那样的一个问题。
哦，我知道，那你就呵呵不是对我年龄歧视，或者说叫年龄主义，是你对零零后的年龄主义，就是你对他有一个判断。
嗯，
这个每一代人确实很难说，很难说。我自己认为哈，这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是时代对我们的规训，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疫情，这个把你关上三年，对我们的就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的影响。就是他们正好是，你想想啊，2000年，他如果说2000年出生，03年出生，正是他风华正茂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彭凯平说，这个00年太不幸了。他本来应该上大学，他3年没有在大学蹲过。他本来应该谈恋爱，他3年找不着男朋友，全是网恋了，他见不着新的，对不对？他3年应该得到老师的亲自的指导，他最后见不到老师。他3年应该和同学形成友谊，最后他没有友谊，是一个不幸的一代。别看这3年，这3年我可以说咱们将来20年以后再看这3年，应该再起一个名字，就是那叫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我就想问你啊，2020年是哪年？以后有人会写一本书叫2020，划时代的，这是划时代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近讨这个问题太近，我们再等到00的这一代人，我们去看到这一代人长大，也就是说从00、02、03、04、05、06到现在哈，就是19、20这样子的了，赶到疫情3年，对他们的生活，我们将来再看整个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看理想就筹备一本书叫2020。
好，谢谢景老师今天的采访，我收获很多。
好，谢谢。
谢谢。
走，吃饭。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其实这期的访谈的结果挺超出我的意料的，因为继续下去就是可能这个题目的第一感觉让我想到了景军老师长期延续的对痛的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尊严死的研究呼吁，包括收集了几百份的中国人的死亡叙事。我其实有幸还提前看到了部分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我感受到一种震撼，因而我会觉得景老师在做的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秦老师非常明确地拒绝说，他并不是想为苦难代言，或者说为什么人发声，或者说这个东西不值得这样的去标榜，也并非他的初心。而这也是整期访谈中最打动我的地方。他说他能记住的研究对象都是能改造他的人，他也一直在寻找能改造他的人。所以录到最后，我也不知道如何总结秦老师在继续什么。他或许就是在继续所有他认为有意思的、有意义的研究，一有灵感就写到三四点钟，永远充满对人的苦痛的关怀，永远充满好奇心，充满行动力。也希望我们也都能成为即使经历过苦痛，也能因此成为更有力量的人。那节目的最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在看理想 APP 收听景军老师的节目《谈病说痛：当代医疗生态的反思与追问》。这档节目的听众留言最多的四个字就是振聋发聩，也期待你也有类似的体验。许多和健康、疾病、医疗相关的问题，你都可以在景老师的讲述中得到新的视野、思路与启发。你正在收听的是看理想 APP 七周年特别专栏，继续下去就是可能。七年或许创造不了奇迹，却足以守护一种可能。看理想 APP 七周年的活动正在进行，有非常多的惊喜，还有会员超值礼遇，欢迎在本集 show notes 文稿区查看详细信息。那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专访再见。